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罗马书第三章，从第一节到二十节。今天我们就读第一节到第十节。上个星期我们读过保罗定罪犹太人，他们倚靠律法，又指着神夸口。他们是神旧约的选民，有着这么崇高的身份，却没有活出敬虔的生活，使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受了亵渎。因此保罗提出一个大胆的宣告，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身上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，并且也提出一个重要的结论，在乎灵不在乎仪文。因为到了新约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有圣灵的内住，圣灵就会带来实际，就要取代仪文的律法。因此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是新约非常重要的特点。保罗是个非常严谨的使徒，他的论述十分平衡，定罪犹太人的假钱不义，因为他们在生活上没有显出见证。定罪之后，保罗就开始讲述犹太人的长处，毕竟他们是神旧约的选民，救恩也是出于以色列，他们的先祖曾经留下美好的榜样，犹太人在神永远的计划中扮演了不可取代的角色，他们的确也尽了应该有的功用。我们详细来看保罗的论述，也学习保罗的态度，平衡包容，并且对神托付给他的真理完全不打折扣。我们来读第一节，这样说来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？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保罗说了，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受割礼不是真割礼，这是因为他们凭着外面的表样夸口，却没有在生活中彰显出神选民的见证。但是犹太人也不是一无是处，我们必须从神永远的计划中来平衡的看犹太人。神已经拣选了犹太人，犹太人也完成了神给他们的使命和托付，才会带来耶稣基督的降生，开始新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也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。一方面我们要忠心地持守神给我们的托付，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认识神的无限和大能。除了我们之外，神还会兴起许多不同的执事，为要得着不同的人，也会在不同的时代兴起特定的执事，来应付那个时代的需要。因此我们要学习在接纳上要宽广，在实行上要包容，面对真理要执着，却也要谦卑，因为真理不是人定义的，真理其实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就是真理的化身，他还是道路，让各式各样的人能够借着他来认识真理，他也是生命，使每一个接受他的人都得着永远的生命，并且能够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。这样说来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保罗的提论或许也是大部分人读了保罗前一章的论述会有的疑问，于是保罗就自问自答。我们来读第二节，凡事大有好处，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。保罗直接的回答就是凡事上倒有好处，也就是说犹太人的好处多着呢。在这里保罗只提一个最主要的东西，就是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。到了第九章，保罗讲论神救赎计划的奥秘，那里会有更仔细更展开的来论述犹太人。九章四节到五节，他们是以色列人， 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，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。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，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。阿们。到了第九章，我们就能够慢慢读到犹太人的确有他们不可取代的使命。在第三章，我们就跟着保罗的思路，聚焦在神把圣言交托犹太人这件事上。首先，圣言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logion， L-O-G-I-O-N， 这个字在新约只出现过四次，和合版都翻成圣言。另外有一个相关的字 logos， L-O-G-O-S， 这个字我们就很熟悉，并且也是新约经常用的字。Logos 在新约出现过331次，和合版大多是翻成道。我们先来看 Logos 和 Logion 的不同处。Logos 是阳性的，是动态的，是活泼的，是有旨意、有目的的。Logos 这个字强调神话语的运作，因为这个道就是基督。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是神的彰显，道是神的发表，是满了能力，能够运作，能够发光，让人认识神永远的旨意。但是在这一节，保罗不用 Logos， 而是用 Logion。 Logion 是中性的，是指神话语的陈述。其他三处是在使徒行传七章三十八节，那里说到摩西领受了神的圣言。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说到吃奶的圣徒只能学习圣言的开端。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，彼得就鼓励那些在教会中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。这四处的经文都是讲到神话语的陈述，也就是我们手中这一本白纸黑字的圣经。犹太人在神永远的计划中最重要的使命，就是神把圣言交托给犹太人。神话语的陈述，也就是白纸黑字的话，才能够完整的、正确的保留下来。在旧约犹太人中有一批人被称为文士，他们的职责就是抄写圣经。在印刷术发明之前，经文的保存与传承都需要靠文士来抄写，需要一群非常仔细又有耐心的人。在犹太社会中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。近前的文士在抄写经文之前，都要沐浴更衣自洁，向神敬拜之后，才能够开始抄写。而在抄写的过程中，如果被打断了，或者他的心思中有了杂念了，他就要立即停止，重新来过。这样神的圣言才能够准确地被保留下来。出名的死海古卷就是一群爱色尼人的文士，他们终身不娶，居住在死海边的洞穴里，专心抄写经书为他们的职分。死海古卷几乎包括了全部的旧约，其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第一世纪。在1947年死海古卷被发现之后，学者们立即与手中有的圣经对照，而当时的圣经最早只能追溯到第九世纪，因此经常遭受质疑，圣经可能不准确。然而当学者们对照之后，发现不一致的地方微乎其微，这就奠定了圣经的正统性。犹太人是神特别拣选来传承神圣言的民族，他们认真一丝不苟，对神的话语充满尊重和敬虔，才能够使神的圣言流传下来。保罗就说这是犹太人最重要的长处，他们是最适合保存神圣言的民族。保罗特地用了 logion 这个字，也说明了神的话对他们来说是中性的，是客观的，是不能运作的。其实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， 如果圣经对我们只是白纸黑字的经文，不能够在我们身上运作，对我们不能产生约束，我们就只有 Logion 没有 Logos， 这实在可惜。在希伯来书四章二节下半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读经的时候如果能够以信心调和，就能够把 Logion 转成 Logos， 就能够在读经的时候遇到主，主来了就带来了光，光来了就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不堪，也让我们看见主救恩的宝贝。有了这两面的看见，就带出我们对主的鉴赏，而愿意将自己奉献给主。这样圣经对我们就是一本活的书，我们所读的就是 Logos。 接着我们来读第三节，即便有不信的，这有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？保罗刚说完犹太人的长处，就是神将圣言交托他们，接下来就指出他们的不足。即使有不信的，这有何妨呢？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保罗使用 Logion 这个字的苦心。犹太人空有神的圣言，却不能用信心调和，以至于他们不能相信耶稣就是旧约先知们所预言的弥赛亚，他们相信不来。保罗自己也多次用摩西和先知的话向犹太人证明福音，但换来的却是他们的迫害。保罗不为自己叫屈，而是为他们觉得可惜，但这又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？这里的信和不信用的是同一个希腊字，不信是信的否定形态，神是信实的。他们若经历了神的信实，在他们身上就会生出信来。然而他们若是向神关闭，经历不到神的信实，他们自然就是不信。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？保罗还是自问自答。我们来读第四节，断乎不能，不如说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妄的。如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。保罗很强烈的回答，断乎不可。神要给你一件礼物，你不接受，就能说这礼物不存在吗？断乎不可。耶稣基督就是神给世人最好的礼物。犹太人手中空有神的圣言，却不相信耶稣。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到四十节也说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他们因着不信就得不着生命，他们得不着圣言的好处，但他们也绝不能阻止别人得着生命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。人的不信不能够使神的信实失效，因为神不能背负自己。接着保罗就说，不如说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妄的。保罗在这里就暴露了人真实的情形，人都是虚妄的，都是不可靠的，因此人的不信也是自然的。但神是真实的，神不会因人的情形而改变他自己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耶稣基督永不改变。人的不信并不改变耶稣基督的信实。同样的，神把圣言交托给犹太人，他们的不信只是他们自己的损失，这也无损神圣言的信实。如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。这是引自诗篇五十一篇的第四节。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与拔示巴同寝之后，犯了大罪之后的忏悔诗。他承认自己做了恶事，得罪了神。在五十一篇第四节后半，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这是大卫承认自己犯罪。神来责备就显出神的公义，神来审判就显出神的公正。保罗把这一节稍微修改，就告诉我们不信的人罪仍然在他身上，因此神来责备他，神是公义的。而当人不服而议论的时候，神就可以得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公不义的情形，到处是灾难、战争。面对这么混乱的景象，人们就会说神在哪里？其实救恩老早已经预备好了，人不肯接受。不接受救恩的自然结果就是灾难，结果人还要来跪罪神。保罗就说，人的议论只显出人的虚谎，而神必然得胜，因为神是永远真实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真是有福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一生的救主。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可以成为 Logos， 来带领我们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。为这个我们献上感谢和敬拜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实在是使用了犹太人，因着他们中间有一些敬虔的文士，把神的圣言完整的存留下来，来到我们手中，借着我们每日的读经，让神的圣言成为能够引导我们、带领我们、归正我们的 Logos。 祝福我们每天读经的时间都能够在经文中遇到你，经历到你的光照，并且带来生命的成长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